特先生抱着昏迷不醒的吕西安对手足无措的服务生说，我把这个男孩带到我的房间里，你给我几瓶热水，一些白兰地和一些热咖啡，速度要快。回到楼上他的房间里，吉瓦特先生把吕西安放在自己的床上，脱下他已经湿透的靴子和袜子，用手摩擦着他冰凉的双脚。接着医生脱下他被雪冻硬的衣服，把他裹在毯子里。这时那个服务生赶过来了，大口喘着气，手中拿着暖水瓶、白兰地和冒着热气的咖啡。吉瓦特先生把热水瓶放好，把一勺白兰地喂到吕西安苍白的嘴唇中。吕西安并没有睁开眼睛，只是发出了一声疲劳的叹气，咽下了白兰地。吉瓦特先生说，好了孩子，你马上就会好起来了。几分钟后，吕西安睁开了双眼，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张和善的脸，忍不住心里猜想这是谁。他身上感觉暖洋洋的，舒服的让他昏昏欲睡。他想最好从现在一直到永远就这么待着，再也不要动了。但是他还是想知道那个专注地看着自己长着和善面孔的人是谁。他小声地问，你是谁？吉瓦特先生并没有马上回答，他把吕西安的头扶起来，给他喂了一些热咖啡。吕西安慢慢地喝下去，因为他现在往下咽东西还很困难。然后他再次问，你是谁？我这是在哪里？医生回答说，我是吉瓦特先生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我听说你想要见我。吕西安傻傻地看着他，他太累了，累得几乎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。但是他逐渐觉得暖和起来，加上又喝了些咖啡，他的头脑逐渐清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，你就是那个伟大的、聪明又有名的医生吗？吉瓦特先生说，不，我只是个医生。吕西安问，你能够治好不能走路的孩子吗？吉瓦特先生说，有时候我能，不过要看是什么让他们无法走路的。吕西安说，他从悬崖上摔下去了，他现在拄着拐杖，穿着大靴子走路。吉瓦特先生困惑地问，他是谁呢？吕西安说，达尼·伯尼尔，他六岁了，住在我家附近的木屋中。我来就是想问你能不能治好他，我有钱能够付得起。吉瓦特先生问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？吕西安说，昨天晚上我姐姐告诉我的，我姐姐是这里的服务员。吉瓦特先生又问，那么大的暴风雪，你怎么来到这里的呢？吕西安说，我用雪板从隘口那里过来的。吉瓦特先生说，孩子，这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在暴风雪中从那里过来的。吕西安说，但是我过来了，没有别的路能够过来。的确如此，再没有其他的路。吉瓦特先生坐在那里看着男孩，好像他是个稀世珍宝。这时吕西安偷偷把手伸到身上穿的衬衫里面，拿出了装得满满的袜子。他说，先生，这些钱够看病的吗？吉瓦特先生把旧袜子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吃惊地叫了一声。他很认真地说，孩子，在我们谈其他事情之前，你必须告诉我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，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？吕西安昏昏沉沉地说，不知道，不过我姐姐说你收费很高，这些钱够吗？医生回答，这些足够了，但你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的？吕西安低声说，我的朋友，一个老人，是他给我的，他还让我捎个信儿给你，他说这是还债的钱，你可以全部收下。吉瓦特先生问，这个老人是谁？告诉我，然后你就可以睡觉了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？吕西安回答，抱歉先生，我不知道。吉瓦特先生又问，他住在哪儿？吕西安说，抱歉先生， 我已经答应他不告诉你。说完，吕锡安的眼睛闭上，头也歪到一边，他很快就睡熟了。吉瓦特先生陷入两难的境地，他的火车再过45分钟就要开车了，但是这个躺在床上的男孩冒着生命危险赶来见他。虽然即使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那个小男孩的情况可能也没什么改变，但是他不能不去看看那个小男孩，让这样一颗坚决勇敢的心失望。而现在这个小男孩很可能还会睡上几个小时。吉瓦特先生轻轻地离开了房间，他下楼走到放电话的地方，给妻子打了电话。是你吗？玛莎，亲爱的，很抱歉，我今晚很晚才能够到家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他把这件神秘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妻子，妻子既怜悯又同情。他打完了电话转身要离开时，差点被一个年轻女孩撞倒。她的眼睛红红的，脸颊苍白，穿着厚厚的外衣。她哭着说，哦先生，服务生说我的小弟弟现在安全地躺在你的房间。哦先生，妈妈和我以为他死在雪地里了。先生，我必须马上回家告诉我妈妈吕锡安在这里。吉瓦特先生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，想知道更多信息，但是他除了讲述他和妈妈一起度过的可怕的夜晚之外，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安妮特的爸爸伯尼尔先生整夜都在寻找吕锡安，莫瑞尔母女说吕锡安是步行离家的，于是他主要在树林边缘搜索。在厚厚的大雪中，一个步行的男孩根本不可能走到隘口那里，而狂风和暴雪又把他雪板印全都覆盖了。伯尼尔先生到凌晨的时候都一无所获，悲伤地回到家里。玛利亚几乎不能给吉瓦特先生提供有关达尼的任何信息，他也已经没有心思工作了。既然他现在知道了吕锡安安全无事，就想赶紧把他带回家。他说他可以给村里邮局打电话，他们会找个孩子到山上去给他家里送信，这样他的妈妈也能早点安心了。但是吉瓦特先生不想让吕锡安现在就回家，吉瓦特先生请玛利亚自己先回去，等吕锡安醒了，他会带吕锡安坐火车回去的。那时玛利亚最好能叫人打发骡子拉的雪橇到车站接他们，因为吕锡安的身体可能会僵硬的走不了路。玛利亚答应了，尽快的动身回家去了。吉瓦特先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看到吕锡安的姿势一点也没变，和离开时一模一样，脸颊枕在手中，但是他脸上有了一抹淡淡的红色，看起来好多了。吉瓦特先生坐下来观察着他，不禁又想起来，一个小男孩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呢？是一位什么样的老人会给他捎来这么奇怪的一个口信呢？还债的钱。吉瓦特先生决定认真调查一下这件事情。中午时分，吕锡安醒来了，他好长时间想不起自己在哪里，只觉得身上的每处关节都很疼痛，如果没人动他，那是一种很温暖很舒服的疼痛。吉瓦特先生听到了动静，过来看着他，他和善地问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吕锡安说，好多了，谢谢你。接着他想到自己睡着了，就焦急地问，先生，你还有时间去看我说的那个男孩吗？吉瓦特先生说，是的，我们吃完午饭就过去，我现在叫人送两份午餐上来。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给我讲讲这个男孩和那个给你钱的老人。吕锡安回答说，先生，我不能告诉你老人的事情，因为我答应他不说出去，他是个神秘人物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人去看过他。他说我只能告诉你这是还债的钱，除此之外再也不能说别的了。先生，他对我那么好，我不能不遵守诺言。吉瓦特先生说，那好吧，你不能违背诺言，我不再问你他的事情了，告诉我那个小孩的事吧，他什么时候受的伤，是怎么受伤的。 医生注意到吕锡安的脸红了，男孩沉默了几分钟，他不愿意告诉自己的新朋友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但是他知道吉瓦特先生肯定会从伯尼尔家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所以他还是最好先将这个故事讲出来。于是他说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真的，那是在去年春天，我逗他玩，假装要把他的小猫从悬崖上扔下去，可是我一不小心失了手，小猫从悬崖上掉下去，达尼想要去救他，结果自己也掉下了山崖，摔坏了腿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能正常走路了，只能依靠拐杖。我觉得也许……他的嘴唇颤抖着，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成为低低的耳语声，但是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。医生很喜欢这个男孩，也理解他的感受。从这支离破碎的几句话中，他已经了解了故事的全部。他知道床上这个疲惫的男孩良心受到了严厉的谴责。他说，吕锡安，我们一起去看那个孩子，也许上帝要借着你来医治他，你知道吗，吕锡安，我觉得你有很多要感谢上帝的事情。我认为昨天晚上他以特殊的方式保护着你，否则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活着通过隘口。吕锡安有点不好意思，他说，是的，我知道，但是又很急切地说，你知道吗，昨天我刚刚做了祷告，求上帝让达尼好起来，一听到关于你的事情，我就知道上帝要答应我的祷告。当我在森林中感到害怕，差点想要往回走的时候，我想起了在圣诞节听到的话，就认为我应该继续往前走。吉瓦特先生温和地问道，你想起了什么呢？吕锡安说，我想起了圣经的话，当时达尼的奶奶让她姐姐大声朗读了圣经的话，我记不起全部内容了，但是那句话说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奶奶说耶稣的爱是完全的，所以我不惧怕，就决定继续往前走。我现在虽然想不起来怎么样从山顶上下来的，但是我安全地下来了。吉瓦特先生回答说，的确如此，除了主耶稣完全的爱，我再想不到还有什么能够在暴风雪中保护你，引导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或是让你不至于害怕继续往前走。吕锡安，他对你非常非常的慈爱，在午饭送上来之前，我们先来感谢他吧。于是吉瓦特先生跪在床边开始祷告。吉瓦特医生感谢上帝在黑暗中引导吕锡安的脚步，救他脱离恐惧和死亡。接着他为小达尼祷告，求上帝赐给自己娴熟的医术，能够治好他的腿。吕锡安把脸埋在枕头中也做了祷告，只是声音没有那么大。主耶稣，他发自内心呼喊道，在山上的时候你距离我那么近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请不要再离开我，我要像安妮特那样打开我的心门，请你进来。